好，我们读这一个献上我们手上有的保禄书信的最短的一封啊，这大概比较是当时一般人写信的长度了啊，别的书信都太长了，虽然短却有包含全部书信的结构，我们已经很习惯了嘛，就不用多说了，有信的开始，然后有感恩词，有正文，最后有这个问安跟祝福，这结构是完全是符合一个严谨的当年的罗马有希腊跟犹太人写信的方式。还是考这个小问题，有哪个字出现最多啊？刚才一直听的人名地名不算啊。这是爱，对不对啊？你注意到这一个第感恩词里面说哈，就是我听说你们的爱跟信，对不对？第七节，由于你的爱啊，大家都感到舒畅。然后呢，第十节，我宁愿因着爱求你啊，然后这个人怎么样？对我特别可爱，对你也可爱啊，然后在主内更可爱。慢慢练习了这个字，你慢慢听了。当然，你说我们当然讲，我们讲爱德跟可爱是不同的字，对不对？但是就是那主题是非常清楚，是一样的啊。好，故事很简单，就是保禄呢，他身边有一个人，他把他劝化了，他领了洗，也曾经帮保禄做了一些复权的工作，叫做奥莱西摩。这个人呢，是一个逃脱的奴隶，从费勒孟家族中逃脱的。啊，当年啊，当然是抓到就打死了。我跟你讲，没什么好啰嗦的，就是或者至少在头上啊烙个印啊，逃犯啊，逃脱的那个奴隶。那保禄现在怎么样？希望呢，这个人把他送回去。第一个，我们看见保禄尊重当时的社会制度。我们今天当然不允许奴隶制度的存在，至少我们公开的表象不允许，对不对？我们虽然知道世上不同的形式的奴隶，但是现行社会是不能够有容许这个事情的。那当年是存在的，保禄没有想要改变社会制度，他只想改变人心。他希望怎么样？希望这个人能够回去，还是当奴隶，但是呢，能够真正得到这一个费勒孟的接纳啊。那这个条件是什么？就因为他们两个人都已经领了洗了，他们除了这个主人跟奴隶的关系之外，这个维持着的啊，只不过呢，他们怎么样，还有一个基督徒内的弟兄的关系啊。这个奥乃西摩，用我们前面所读过的保禄的书，比如罗马书跟这一个格林多前书嘛，对不对？他是弱小者，他也是耶稣用宝血所救回来的人呐。啊，这个是要很关键的。好，我们看这个，那这封信呢，保禄写的很美，很短了，然后他用了非常强大的修辞学的技巧，啊，就是我们说你要有一个是要跟别人求，怎么求啊？现在很流行用圣经来做什么？做管理学，还做什么谈判的嘛？你看他怎么写的。好，一开始的问候就很简单了，我们都以为他是一个写给个人的信，费勒孟，对不对？其实看前面一开始三节里面，其实收信者不止费勒孟，对不对？还有姐妹嘛，啊，阿皮亚，这个姐妹呢，可能是费勒孟的亲姐妹，也可能是信仰团体当中一个女性的领导者，不清楚啊。然后是什么？我们的战友，就曾经一起传福音打过仗的人啊。然后怎么样？你们家中的教会啊，记得吗？这阿圭拉跟普里斯拉家中的教会。可能很大，可能不知道，可能王永庆的企业那么大，不知道，对不对？所以这封信啊，不是一个私人的信件，因为他如果这么写的话，费勒孟有责任在这个教会当中读给大家听的。换句话说，保禄求他什么，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如果保禄对他两个人的话，他们两个人认识字没有问题的了，那他就怎么样把信收了，烧了就完了嘛？反正这老头监狱里面，谁知道？讲的比较坏心也是如此，对不对？然后最后我们看最后结尾的问安跟祝福嘛，有厄帕弗拉、马尔古、阿里斯塔科、德马斯、路加，这些人也都知道保禄写这封信，这个意思，对不对？他一定要有人把信拿去送回去嘛。送信回去的人可能是这个奴隶，我想可能不太会了，可能有一个人陪着他去，但没有写是谁。我自己猜这个奴隶的这个胆子真的是可能吓破胆要回家去，不太好。然后他说的，他开始怎么样感恩词啊，就是当然是称赞这个人嘛。他感恩就说，你看你的信跟爱那么漂亮，对不对？所以先把他夸到 夸到他怎么样，他不能不爱，是不是？好，特别是很有趣的写法，你看这边说第十七节哈，由于哈你的爱，确实得到极大的喜乐跟安慰，因为借着你呢，圣徒们的心都舒畅了。这个舒畅出现一次哦，在后面啊，在这个第二十节，保罗写完说：“弟兄啊，希望你使我在主内得到这个恩惠，在基督内使我的心舒畅。”你仔细念这个东西，虽然说小心，这个都很保罗很会写啊，我就讲很会写，不但我们知道他不是耍心机，他是用他们当时所有的一切有的那些技能，甚至于说武器吧，啊，他要达到他的目的嘛。那他目的不是为他自己，是为救一个现在充满了这个恐惧的一个奴隶，把他送回去，让他回到社会里面。可能保罗跟腓立伯书一样嘛，在监狱里面写的。他说他是谁？他是老的，我这个年老的保罗啊，第九节。然后怎么样？被囚的保罗，对不对？就是他可能就死在监狱里面了。那他死后怎么样呢？这一个奥乃西摩就没有人保护他了。所以可能这都是在那个背景里面，就他很怕，所以他也担心这个人。他应该是为他好好的求他，所以他达到目的。他必须要小心的写，你知道这个是在当时是非常违反一般的生活习惯的，一般的观念，一般的观念，奴隶好像打死就完了，的确是的。保罗怎么他说怎样？我在基督内，虽然我本来是可以放心大胆的命令做事情的，啊，什么事情还没有说，还不说啊？第五、第八节，我有权利命令做，我相信呢，这个。腓勒门也认为说，你叫我做什么，我答应你的。保罗说，保罗后面说了嘛，你欠我是你自己啊，就是保罗给他这个最大的这个救恩的恩惠嘛。我们今天就是在我们在宣讲福音的时候，在给那个慕道班呢，我觉得讲的不够，告诉他我们救你，你本来死定了，你本来下地狱的，我救你，你还不敢，不是敢，当然不能这种语气，对不对？但是内容是这个。不要让这个慕道者明白他灵是什么东西啊，什么意思？当然，我们自己得先明白。我们都不当一回事，那你怎么去跟别人关注别人灵洗干嘛呢？我常常想这个事情啊，我们自己不当一回事，不看重，所以这边说的，他说我本来可以命令你，其实任何事情的，但是我现在只想命令一件事，而且我也不用命的，我用求的，厉害吧？问你是非的梦，你快说，你快说，你快说。你快说，给你亡国一半不给你。好，他说我年老的保禄，那如今呢在基督里做囚犯，因着爱，你看很厉害啊，老被囚，然后因着爱我求你啊，就让我在锁链中所生的儿子可以相信奥乃西摩是他在监狱当中给他复习的啊。好，他对你而言本是无用的，现在怎么样？对你对我都有用了啊，就是本身应该是没有什么好处，今天有好处了。这好处，你当然可能用物质去了解。那边是怎么样？这个是让费勒蒙去实现他基督徒的爱，这可不得了，不是有用而已啊，让他去实践他的信仰嘛。所以怎么样？我给他打回去，然后你收下他，他是谁呢？他是我的心肝。我要明白的是怎么样？他是耶稣用宝血救回的人。这么懂，包括看我的心肝，对不对？说本来怎么样，希望他留在我这边，就是代替你服务我的了。但是我希望你同意嘛，对不对？所以说，为的是让你的善不是出于勉强，而是甘心的。我自己想象了，可能这奥乃西摩回去以后又被腓勒门打回去了。你去找个保罗去。我自己想象，但是没有写，不知道这个样子。所以怎么样？说，请你收下他，怎么样？而且永远的收下他，十五节，永远。不再当个奴隶，而是超过奴隶，做可爱的弟兄。我就在信仰里面，就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一方面在现实的社会制度之中，但我们在生活应该超越这一切的啊。所以民间的法律比教会的法律低，层次低，我们该遵守教会法的，不要拿民间法来让我们当做什么是脱离教会法的一些借口，不应该的。 所以说，如果你拿我当同志啊，传福音的同志嘛，哈，收留他，好，万一他亏欠什么，当然亏欠很多嘛，讨好的奴隶开得了，奴隶在当时的社会里面不是人嘛，就财产，就东西。他说，但是如果怎么样，他欠你的，我还，我签字，我亲自签字，我还。所以把保罗什么写下的借据了，然后怎么样说？那但你呢？你欠我什么呢？这是你的本身嘛？我就不用说了，你不是还是说了吗？对不对？提醒你，就很厉害。所以怎么样？他希望呢？但是他不是为了要耍心机，在说，他说我希望你使我在主内得到这个恩惠，在基督内使我的心舒畅。好，信就完了。然后怎么样？我相信你会答应我的，我才给你写这个信啊，不然我不是自取其辱吗？有那个味道，就是你要答应，而且这大家都知道。如果你不答应的话，你侮辱了我啊，大家都知道。好，最后说啊，你准备一个房间吧，我可能会来看你啊。怎么就是这万一他真的被释放的话，再来检查一下到底放了没有。这个你可以这么想，但就我们是比较，就是说，你说小人之心去读这封信的话，但我们相信保罗，他当然他是这个目的，他希望达到这个目的，因为他目的不是为他，是为救一个人嘛，跟他无本来是无关的，现在在基督内成了兄弟，他愿意让这个福音呢，在这个奴隶身上以及跟他有关的人身上继续的发展，让基督的福音继续的发展的更广泛。是他的写，最后是问候词，就不用再说了。所以非常美的一封信，非常短，而且你注意到他用了很深的这个基督徒的爱。我们常讲爱近人，爱近人嘛，这是爱近人。因为在监狱里面碰到个人，对不对？保罗爱他，然后尽一切力量帮助他，希望他能够躲避他可能会得到的一个惩罚，在当时的社会认可的惩罚。他帮这个人能够脱离掉。因为也让那一个费勒梦怎么样，也跳脱当时他自以为的权利，要知道有更高的权利，我们都是基督的奴隶。好，费勒梦书我们也结束了，我们这个兔年结束了，我们保罗的亲笔信啊，我们翻了年后，我们开始读一些用保罗的名字发表的书信。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